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5月17号2022年啊，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第19周啊，我们的进度是约翰福音第4到第7章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啊这四章的经文，那我们来讲一下这几章经文的重点啊。第一个呢，在这里面说到了这个啊，耶稣啊，这个跟耶稣的门徒啊，在约旦河畔呢做施洗，那施洗约翰也在那边施洗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呢准备要离开犹太啊，往加利利去。那我们从左边这张地图啊，我们来理解当时的犹太人啊，要到加利利呢，通常他们要怎么走呢？啊，他们会走这个左边啊，右边啊，右边约旦河东边啊，约旦河东边的这一条路，那就说避开撒玛利亚去到加利利。当然啊，走这样的一条路程是比较不方便的这个路程。所以你看到啊，第四章的经文啊，说到了第三节、第四节，说耶稣啊，要到加利利去，那这条路呢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通常经过撒玛利亚呢是犹太人不走的路，但是耶稣呢就带着门徒啊，刻意走了这一条经过撒玛利亚的这条路。那经过了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啊，叙加呢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新约圣经的叙加就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圣经的这个啊事件啊，旧约圣经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啊，如果你记得在耶稣亚记啊，还有生命记啊，那个时候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的中间啊，在聚集在那边，那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要宣读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诫命，然后呢以色列人要大声的说阿们。然后在以巴路山呢有找了一块大石头抹上灰泥，刻上诫命啊，这就是关于事件啊，又叫叙加的这个典故啊。那么在事件啊，这个叙加啊，我们现在新约圣经就叫做叙加了哈。那么叙加呢，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那耶稣走路困乏啊，就坐在井旁，大概是中午的时候。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啊，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跟人类一样啊，有身体的需要，也有身体的疲乏啊，所以。好，耶稣来到了雅各井，就坐在那边。那如果你今天去到事件这个地方，那你会看到原来这个雅各井的地方呢有一座东正教的教堂，那我也去过一次哈。那教堂里面呢有一口井，就是右边的这个图片哈，就是雅各井啊，这雅各井。那里面呢有一些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个画像啊，在这个教堂里面啊，如果你想要知道哈、啊，你就在Google 啊这个 image 的地方呢，你打雅各井啊，你就会看到很多啊关于雅各井的照片。所以呢，当耶稣来到撒玛利亚，那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站在一个鄙视就是看不起他们的这种立场？我们要回到主前呢722年，就是主前722年，亚述国呢，就是从尼尼微啊那个派大军来打败了撒玛利亚。那么打败了这个北国以色列以后呢，就把以色列人呢掳到亚述，然后就带到歌善啊，带到这个。带到这个哈拉，然后到了这个马代人的城邑，那把以色列人从 北国以色列啊，撒玛利亚带走以后呢，那么亚述王就从巴比伦五他这个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呢，就把一群啊这个外族的人呢迁移来白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来代替以色列人。那这样子呢，就等于说啊，这个撒玛利亚就属于亚述王的统领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这些外族的人来到了撒玛利亚以后，根据列王记下十七章的记载，那亚述王从这些地方迁移了这些外族的人来代替以色列人啊，他们进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因为不懂得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入他们的中间，咬死了啊一些人。那这些事件事情呢，就去报告给亚述王知道，说啊，亚述王，亚述王，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居民啊，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他们不知道那地之神，不知道耶和华神的规矩，所以呢，这个那神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啊。那亚述王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说：好吧，那这样叫我们从啊以色列掳来的这个祭司啊，派回去一个，让他住在那里啊，把那地之神的规矩啊，能够教他们啊，教他们。OK， 所以呢，就派了这个祭司啊，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呢，啊，就把他带回去，让他们住在伯特利。那这个祭司就教导这些外族人怎样来敬畏耶和华。但是那个时候，各族之人刚才讲到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那个地图啊。他就在自己住的城里面，他不但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惧怕耶和华，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也从他们中间立这个丘坛的祭司来做献祭。所以这些人就是怎么样？因为惧怕耶和华，也敬拜耶和华，又一方面又侍奉自己的神，看他是从哪一个地方迁移到撒玛利亚的，他就把他们的神呢就带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那后来呢啊，因为这些子孙啊，这些外邦人外族的子孙就跟当时还留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通婚啊，通婚。那这些他们的后代哈，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呢，在这个啊，我们就了解第一啊，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看不起他们是血统不纯正的人。那后来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那我们从这个啊以斯拉记知道，当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啊这个执政啊掌权以后呢，就允许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重建圣殿嘛。那这些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这圣经就讲到哈，在以斯拉记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心里面怎么样，其实也是敌视犹太人，就假装要跟他们来建造圣殿。那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啊就啊不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去阻挠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啊，就被波斯王下令停工啊，停工16年，然后才开始恢复建造，跟撒玛利亚人有关系。那这撒玛利亚人呢，就自称他们是以法莲、马拉西和利未人的后代。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12支派嘛，哈。那利未人是被拣选出来做圣殿的侍奉跟做祭司，那以法莲跟马拉西呢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那后来也是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两个支派。所以呢，在分地的时候啊，就分到了以法莲、马拉西啊，他们怎么样呢？所以这那一群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北国以色列人有时候就会用以法莲来代替这个称呼。 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自称是以法莲、马拉西跟利未人的后代，他们就自称他们才是真正、保存正统旧约信仰。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新山建造了一个圣殿，跟耶路撒冷的圣殿、相抗衡，历时200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事件这个地方、有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那基利新山呢是讲祝福的话，以巴路山呢就宣读咒诅的话嘛。那所以撒玛利亚人后来就在基利新山建造一个圣殿。那后来到了这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400年、以内的期间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破坏犹太人的时候呢，那撒玛利亚人为了保存性命，就宣告跟犹太人、要断绝一切的关系。后来到了主前呢、167到160年代、有一个叫做马加比时代、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叫马加比家族起来、革命、革命，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非常的短暂。那那个时候犹太人统治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的圣殿拆毁了，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仇恨、就更加深、更加深。好，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当犹太人准备往北方走，从犹大地去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宁愿、走远路，就是、绕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边呢往上走，然后走到加利利呢再过来约旦河的这一边，而因为这样走远路，而不是呢走这一条比较近的路，就是穿过撒玛利亚。好，那我们在这个第四章、就讲到说，耶稣带领门徒经过撒玛利亚，来到一座城叫做叙加。刚才讲到这个叙加就是旧约圣经的事件。那我们在读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要读几个重点就好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在雅各井旁边、非常的口渴。那耶稣当然随身不会携带打水的工具嘛、装水的工具，所以呢他就说、口渴了。那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有一个妇人、就说耶稣就说、要给水喝、这件事情。然后呢在这当中、耶稣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就是4章13节，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是喝这井里面的水的人还会继续的口渴。4章14节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如果你光读14节，你就不明白说那耶稣要赐给人的活水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后来你读到了约翰福音7章37节38节，我们就明白，我们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就是前面不懂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的经文来了解这个意思。那我们从7章的这个37节38节，我们就明白、这个活水代表什么。你看在37节说，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跟刚才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一样，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他就永远不渴，是这个意思。那39节就讲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得着荣耀，所以后来这个圣灵呢，赐下圣灵的事情是耶稣死里复活，然后跟门徒40天以后，然后吩咐 门徒要等候圣灵降临。所以在使徒行传的2章就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个时候他们就领受了圣灵， 啊，代表说信主的人啊，他里面有这个活水的江河啊，活水的江河。那后来我们当然从这个活水的观念哈、啊，我们回到这个以西结书哈、啊，我们回到这个以西结书呢，到了第四十七章啊，我们就可以更明白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一个预言。他预言就是说，从圣殿的东门门槛下面要流出活水。那这个活水不管流到什么地方，往东流，凡是这个活水流到之处啊，就有生命发出来啊，这个鱼虾就活了，然后植物就长出来了。那这个也代表就是说，从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的预言，又指向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一段。啊、他说人里面、啊、有这个耶稣所赐的活水永远不渴，然后呢这是一个永生永恒的生命、啊、永恒的生命。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旧约圣经、啊、跟新约圣经可以串在一起、啊、来了解。那接下来这个妇人就说，哇，这个耶稣讲的这些话好奥秘、啊、然后耶稣呢就告诉这个妇人说，你已经啊，就四章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然后呢就把这个妇人素来所做的事情呢跟他讲。那妇人听了以后啊，就大吃一惊，说，哇，这个人真是先知啊，连我过去的事情啊，一个陌生人能够讲出他过去的事情啊，非常大大的惊讶。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他说敬拜的事情。因为这个啊，这个妇人啊就说，哦，我看出四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哦，先生，你这样讲，你这么啊厉害，能够讲出我过去的事情，我就看出你是先知啊。那我们的祖宗啊是在这山上敬拜，就在基利新山敬拜。可是呢你们犹太人说啊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他就把这个问题问耶稣了，那我们到底要在基利新山敬拜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引用的话。耶稣说什么？神是个灵，神是个灵，神没有形象，神没有形象，神也不住在一个地方，神不住在人的手所造的殿。所以呢你要拜神，既然神是灵，你拜神敬拜神的人，你就要用你的诚实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是说诚实我们也翻成真理、啊、真理，你要用真实的心用真理来敬拜他。对，那这个妇人听了耶稣讲的这一段话就说，哦，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要将这些所有的事情告诉我。耶稣呢就对这个妇人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说在四章二十六节耶稣直接承认他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就赶快去跟他城里的人做见证说，啊，我在雅各井旁边遇见了一个人，他就是基督。然后呢耶稣就在那个城里面住了两天，信的人就更多了。这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一段话，就是四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当这个门徒买了食物回来以后，就请他这个耶稣吃啊，吃中饭嘛，哈。那耶稣说，啊，我有食物吃，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说，哎，刚才不是说肚子饿吗？我们买了lunch回来。耶稣说他吃饱了，就说，莫非啊，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啊，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耶稣的食物是什么？我们这个食物不是一个啊物质上的，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些啊食物一样，耶稣讲的食物是一个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粮食怎么得着，怎么样让自己得饱足呢？就是呢你要遵行父神的旨意，父神差耶稣来，所以父神吩咐耶稣做的事情，耶稣去做了，就满足了神的心， 也同时满足了耶稣的心，所以他就说做成他的工我就得满足了。耶稣就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就说人心已经预备好了，要能悔改接受神的国，代表庄稼已经熟了。这里面有讲到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就想到这一周的主日我们请这个 Pastor Craig 来为我们分享这个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这个教导在这个大使命的教导里面呢，说到一件事情，他说神要差派他的工人出去就是 goer 出去的出去的这个传道人，同时呢不但是有 goer 也有 sender， 就是差派的教会。那我们没有出去做宣教传道的侍奉，但是呢我们是差派的教会，我们是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人。所以我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呢，我们一方面呢为他们祷告，一方面呢我们在经济上支持这是宣教士的需要就一个是 goer 一个是 sender， 不管是哪一种都在主里面都在主里面一同快乐一同蒙神的喜悦。好，那么这件在撒玛利亚谈到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刚才说耶稣在那城里住了2天，4章43节呢他说过了2天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就要往加利利去了。好，那去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呢来到了加利利，然后呢他就先到了这个迦拿，然后再从迦拿去到加百。迦拿就是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使水变酒。然后从迦拿到加百农大概是25公里，然后耶稣呢又走到了这个加百农。在加百农呢就是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有一个大城，那我们想这个大城可能就是罗马的一个这个皇帝的城址那这个大城的儿子生病了而且是病的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就去找耶稣去找耶稣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在迦拿，所以呢耶稣就对他说这个你若没有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就代表说我们一般人我们在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说哎呀让我看见一个神迹我看见神迹我就相信意思就这样我没有看见这个神迹我就不相信这是神。那其实呢神来耶稣来并不是说让我们看见神迹奇事才信嘛。那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就对大臣说你现在求我医治你的儿子那你现在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那你想想迦拿跟加百农差25公里。那耶稣在迦拿对那个大臣说你回去加百农吧，你儿子已经活了已经好了。那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又没手机又没有发电报这个大臣根本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好了。所以那个大臣来求耶稣医治，那现在耶稣对他说一句话，他是不是相信有信心的就走回家去呢？还是不相信一定要拉着耶稣到他家里去？这段经文说大臣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家去了。回到家里面以后，他的仆人就说你这个儿子已经好了。他说他什么时候好的？他就说昨天喂食热就退了。那他们就算一算昨天的喂食正好是耶稣对那个大臣说你儿子活了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在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透过观察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看耶稣说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那很有意思的，这个大臣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这个神迹，他还没有看见儿子已经被治好了，他就信所以这一段经文不但讲到第二个神迹也跟我们讲出一个信心的功课， 就是我们向神祈求啊，我们还没有看见所祈求的得应验，我们就相信啊，神啊已经在应验我们。而透过这个第二个神迹，我们在学习啊，我们在学习有这样子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好，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来到了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那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那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在北边的加利利，然后就要从加利利往南走，往南走到耶路撒冷。那我们读圣经常常读这个字，就是说上耶路撒冷去。那事实上从北往南走呢，我们常常说啊，怎么会是上呢？用这个上呢？啊，原来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在一个啊山上啊，在山上，所以呢，犹太人在讲话的语气里面用词哈、啊，如果讲到说要上山啊，到耶路撒冷是往山上走呢，他就是会用上这个字，那叫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在耶路撒冷圣殿啊，有一个地方叫做毕士大池，那就在阳门的旁边。那这个毕士大池里面啊，就有一个啊池水，有一个那个大的池。那这个整个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呢、啊，有五个囊子，里面躺了很多的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病人。那为什么大家都躺在这里呢？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传说哈、啊，这个水在动的时候，当这个池里面水在动的时候，代表天使的手、啊、下去搅动那个水，所以当那个水被搅动以后，谁先第一个下去那个毕士大池，谁的病、啊、就被得医治、啊、就痊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啊、毕士大池的旁边等候、啊、等候。那当然也要注意看、啊、有没有这个池水搅动，就赶快下去就得医治。那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们也不知道哈，圣经也没讲。毕士大池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恩典之家，恩典之家或者叫做怜悯之家，而代表在这里呢是一个得怜悯的地方，是一个得恩典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这个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个、啊、地形图啊，你看到这张地形图啊，这个地形图哈、啊，这个你看到耶路撒冷是在一块比较高的这个啊啊地方啊，那这个下边呢、啊、这一条啊，下边的这一条看起来有一条河经过的地方呢，就是吉伦溪谷啊，吉伦溪谷。那吉伦溪谷的另外一边呢、啊，就是橄榄山哈、啊，那另这个东边是橄榄山，那西边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所以圣殿的门呢、啊、是对着橄榄山，所以我们叫做东门啊，东门又叫做金门。好，那这个中间你看到中间这一块就是圣殿，然后圣殿的这个啊北方哈、啊、就是阳门，那阳门的北边哈、啊、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毕士大池，那南边有一个希罗亚池啊，希罗亚池啊，以后我们会。我们在其他福音书有讲到这个希罗亚池，我们也讲到在希罗亚池这个地方呢、啊、就建造了一条水道叫做西西加水道，就是把耶路撒冷城外的水透过西西加水道引到希罗亚池这个地方、啊、供应，万一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攻，被敌人围攻的时候呢，确保他们这个城里面有水可以喝、啊、就是透过西西加水道、啊、把这个水引进来、啊、这就是耶路撒冷、啊、当时的一个地形图、啊、这个是一个放大的图，你看到这个毕士大池、啊、这个毕士大池，那在左边就是圣殿、啊、圣殿的过来就是一个阳门、啊、一个进出口的地方、啊、小小的一个门、啊、进出口。那这里面他说有五个、啊、走廊、啊、五个走廊，那毕士大池就在这个走廊围起来的这个地方、啊、那今天呢已经荒废了、啊、都是一片废墟、啊、就是一片这个石头、啊、废弃的石头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啊、他说这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了38年。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思想，这个人躺在那边已经躺了38年，那 每一次水被搅动，他都没有机会进到那个池子，所以三十八年没有得医治啊，啊，三十八年没有得医治。你看这种心情啊，其实是啊非常的失望啊，躺了三十八年没有得医治，再下去会怎么办呢？啊，他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耶稣看了这个人躺了三十八年，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啊，你要得医治吗？那如果有人对你说啊，如果耶稣对你说你要得医治吗？啊，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他说要啊要啊，我要得医治啊，主啊，你来医治我啊，你来医治我。那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毕士大使这边有躺满了瞎眼的、瘸腿的啊，这个瘫子，那有那么多的病人啊，耶稣为什么单单这个对这个躺了三十八年的人讲话？是不是有特别的目的啊？这个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学习到这个归纳法查经哈、啊。就是五个 W 加一个 H 嘛，就是说 Why, Where, What, When, 类似 How 这样子，五个 W 加一个 H， 这就是我们用归纳法查经，用这个方式来理解一段叙事文的这个重点。所以耶稣就对他讲话，这里面也没有讲说为什么耶稣单单对这个病三十八年讲话。这个人回答说什么啊，先生啊，我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我要去的时候已经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所以我躺了三十八年就没有别人来帮助我。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的回答，他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啊，他是说我的痊愈啊，我的得医治啊，是要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没有人帮助我，我怎么会得医治呢？啊，好像这个观念。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没有人帮助我，我怎么会得医治呢？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那个人真的相信，这是信心的行动，起来就走了。那后来我们从五章十四节啊，耶稣在圣殿里面又遇到了这个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五章十四节，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啊，他的病是因罪而来啊，因罪而来啊。那当然后面就讲到这个啊，这个犹太人啊在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呢是在安息日治好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瘫子，所以犹太人呢就质疑耶稣说，那你是谁啊？为什么你都在安息日啊做件事情啊？而且你称神是你的父啊，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的，你到底是谁？那么下面呢，我们从五章十九节一直到五章的四十七节，就是耶稣啊在向犹太人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第一点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理解耶稣怎么样证明他是天上的父神差他来的呢？第一点，耶稣说我做的事情是照着我的父吩咐的啊，这个我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意思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证明啊，我跟神同等，我是父神差来的，你就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就证明我是父神所差来的，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父神要做的，我是跟着啊他照样做。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那我们读旧约圣经啊，你在什么地方有读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啊，我们就想到在这个旧约圣经这个以利沙的时候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我们读到了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呢有一段的经文讲到枯骨复活的事情。那这个是在啊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啊，以西结遵照耶和华的命令，看见这个路旁有一堆的枯骨啊，枯干的骨头啊，就神就吩咐他说叫枯骨起来啊复活，这些枯干的骨头呢就复活成为人啊。 不但骨头连结成为人的样子，还长出肉，长出皮来，然后呢还有活气啊，还有这个吹了一口气，他们都复活了。所以父叫死人复活啊，父叫死人复活。耶稣呢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叫死人复活。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这个事情。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给子，所以审判的事情交给耶稣啊。那我们这里面就要了解这个审判的观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讲到说耶稣来不是为审判而来，而是呢为了完成一条救恩之路。但是呢耶稣没有来之前，所有的人的罪已经定了，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信他的人罪就被赦免，就不被定罪。所以那个在这个第一次耶稣带来的审判呢，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人本来就有罪，人的罪本来就已经定好了，但是耶稣来是要指出一条救恩之路，一条得永生之路，离开灭亡之路。所以信的人就可以离开灭亡，罪得赦免。哎，这也是一个审判。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耶稣要来打败这个魔鬼。那个时候最后会有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观念审判的事情交给耶稣。所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一句话呢就补充说明这个审判的事情。然后耶稣又对这个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阿们阿们告诉你们。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活了。但是这里的死人呢，讲的不是已经身体死亡的人，这个讲的死人呢，讲的是这个属灵上灵里面死了的人，灵里面死的人听见耶稣的声音听见就信的人就复活了。那么另外还有一段是讲到将来的复活，他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我们就从这句话里面明白，不管信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都会得着一个身体。但是这个信主的人行良善的人复活得永恒的生命，那作恶的人他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被审判定罪，丢入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的明白这个审判的观念。那耶稣也继续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父神叫我审判我就怎么做，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的审判不是求自己的意思，乃是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样见证他自己是父神差来的呢？所以在这段经文讲到有施洗约翰做见证，但是施洗约翰做的见证还是人的见证，更主要的呢是父神给他做的见证。从哪里知道呢？第一个，从父交给他做的事情看见他就是父所差来的，第二，父神在天上为他做见证，最后是圣经为他做见证。他说圣经里面凡指着他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个圣经，就是指的就是旧约圣经。5:46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都应验了这个就是第五章这个讲到说耶稣这个如何见证如何证明，向犹太人证明他是父神所差来的。那刚才讲到说父怎样叫死人复活， 耶稣也照样叫死人复活。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拿因城寡妇之子死了，耶稣对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已经在葬礼的这个死人就复活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五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有讲到这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那这个埃鲁的女儿这一段话呢，通常是跟那个得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得医治有都放在一起讲。那耶稣就对这个女儿说，女儿起来吧那这个死的女儿就起来了。还有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死了四天被放在坟墓里面，那耶稣呢就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就讲到有三次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事情。再来就是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在其他三本福音书也有讲，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的事情。那每本福音书的重点不同，今天我们就特别来注意这个重点那这个时候耶稣他们就从加百农来到伯赛大的这个南边耶稣看见很多人跟随他，就对他的门徒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讲这句话，其实他知道要怎么做，他讲这话只是要试验腓力试验腓力来考一考这个腓力知不知道呢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腓力说什么，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腓力的回答就是说，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哪来这么多钱可以买饼给五千人吃呢？二十两银子就是当时的两百个硬币两百个银币，那一个罗马银币呢就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就相当一个人工作了两百天的这个钱。即使你有两百个银币，二十两银子，你也不够买这么多饼第一个没有钱，没有足够的钱买；第二呢，去哪里买旁边又没有超市去哪边买这么多饼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门徒带这个孩童来说这里有一个孩童，他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这个是穷人吃的东西这个有这个大麦饼和盐腌制的小鱼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只是开胃菜这个吃饼的时候配小鱼吃能够开胃能够吃好。那耶稣呢就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拿起饼来拨开了，拿起鱼来拨开了，就分给大家吃不但是怎么样给五千人吃饱，剩下的食物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我们就来看那么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特点在哪里特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众人看见有这样的神迹。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看见有人用这么少的食物可以喂饱五千人，你看见这样的神迹你会怎么样做他们就发出一个惊叹说，哇，这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先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就怎么样，要来拥护耶稣做王，然后呢跟着这个王当然是天天有食物可以吃嘛。耶稣知道就退到山上去了，然后门徒呢就上船然后往加百农去了。这个时候这个从提比利亚那这些会众找不到耶稣那隔天早上从提比利亚有两条的船来到了这个五饼二鱼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坐了船就坐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那就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了，就问他说拉比拉比，你什么时候来这里？我们刚才讲到众人寻找耶稣要强逼他做王，为了能够天天吃饱饭那耶稣就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世上会败坏的食物去劳力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人子要赐给你的。那这个劳力的意思就是做工嘛，你去做工才会有食物可以吃嘛。那我们很容易理解的观念，你每天都出去做工，你拿到了钱就可以去买三餐饭吃嘛。那所以他讲听了这一句话呢，众人就回答说，那我要做什么工我要做什么工呢 还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食物呢？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句话啊，我们怎么样来具体的理解说信神所差来的？他说，你相信神所差来的儿子，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这个就叫做做神的工。刚才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你记得这一句话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嘛。所以我们对这个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哈，我们要更深入的了解，就是信就是什么？信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做成他的工嘛。所以他说，我要做什么劳力，做什么事情才算做神的工，可以得着永生的食物呢？耶稣的回答，这个信不但是理性的相信，更是呢有具体行动的遵行神话语的信。接下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你到我这里来吃生命的粮，你就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啊。因为父神的意思就怎么样，要叫一切看见神的儿子而相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这个就是耶稣来的一个啊救恩的使命。那在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我们就知道说，吃我的肉就是吃生命的粮，喝我的血就是啊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所立的这个圣约，就是耶稣的血呢就是跟人立的这个新约嘛。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我们怎么想说，那什么样的人会到耶稣这里来呢？什么样的人是父所赐的呢？那你从六章四十五节，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可以回去对照六章三十七节，什么样的人到父这里来呢？就是说，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是到我这里来。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好像啊比较抽象，但是其实在其他处的经文来补充我们叫做以经解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掌握到那个具体的做法啊，具体的做法。所以六章三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啊，道成肉身啊，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我们又说生命在他里头，道就是神的话啊，神说出来的话，神的话成了人的身体。那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生命，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从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话跟神其实就是画等号的关系，神的话就等同于神啊，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常说我要顺从神，顺从神的具体行动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啊，过你这一生的生活就是顺从神。好，那我们再来想啊，我们常常说啊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那我们又不是食人族啊，我们怎么样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通常我们对食物的了解，我们把食物吃到嘴巴里面，要品尝，要咀嚼啊，然后完了吞下去，吞到肚子里面消化，那这个食物呢就跟我们合为一体嘛，啊，就合为一体。那通常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呢，啊，我们一般人生的经历呢，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就接受，然后呢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经历，然后我们认同这个经历，最后我们吸收这个经历成为啊我的经验嘛。那主自己在这段的关系里面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主，然后跟主交通，然后主就在我里面，最后呢我们就被主同化啊，被主潜移默化，我们就活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嘛。那主的话也是一样，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读主的话，就读圣经，听圣经，读了以后要去默想，默想以后呢就是要啊去遵行啊，去服从啊，这个顺服去遵行做出来。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被主来改变。弟兄姐妹，你从这个图片哈，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什么叫做吃生命的粮啊，吃主的肉。那如果我们继续再深入的去了解哈，深入的了解，他讲到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哈啊， 我的肉真是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当然不是讲具体的叫你去吃耶稣的人肉啊，喝耶稣的人血。这个观念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啊，生命的粮就是主的肉跟主的血。记得在六章六十三节我们说到，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耶稣的肉呢指向这个灵啊，指向这个灵。那再来啊，这个血呢，我们从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到，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血里面有生命。那在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说啊，耶稣啊，耶稣说人的生命啊，生命在他那里。所以呢，这个血就指向这个生命啊。我们从利未记这个十七章的观念。好，那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生命的粮是什么呢？生命的粮就是我的话。所以你怎么样吃生命的粮，就是每天读圣经啊。那你从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也得到这个观念，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神的话怎么能够当食物吃呢？啊，就是把神的话读进去，消化吸收。我们在以西结书就读到以西结啊，把神给他的书卷吃下去。我们在约翰啊所写的启示录也讲到约翰把神给他的书卷也吃下去，代表神的话也是可以吃的啊，是我们读进去以后消化就成为。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我心里面得着了你的话语啊，非常的欢喜快乐啊。好，那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在啊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章啊，耶稣对那些寻找他的群众说，六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要为那些被毙坏的食物劳力，要为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存到永生的食物呢，指的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就说啊，六章五十七节，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就可以理解哈，耶稣的话在圣经里面希腊文呢有两个名词来代表，一个叫做 logos， 一个叫做 rhema。 那 logos 跟 rhema 呢，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把 logos 呢就解释成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明明记载的话。那 rhema 呢就是神借着圣经对人个别说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这个白纸黑字的话，如何成为你消化吸收以后是神在对你说的话啊，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的分别。所以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领受的话。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 rhema 呢？啊，第一，你要每天啊有规律的读圣经。那你每天有规律的读圣经，你里面有神的话，所以呢，当有个机会发生的时候呢，神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对你说话。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话，神要在这个机会，在这个环境对你说话的时候，你里面没有的，你里面是空空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的把圣经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就大量的存在心里面，所以神可以随时对你说话。如果把 logos 当成是一堆的食材，那 rhema 呢就是用这些蔬菜食材呢做成了一盘菜。所以呢，你这个食材越多啊，那个厨师啊，厨师就是圣灵，就可以做出越丰盛的啊这个菜肴料理啊。所以你啊，我们常讲到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你再棒的厨师，你没有给他材料，他也做不出一桌丰盛的料理啊。这样子一个观念。那另外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子理解，当我们把大量的神话存记在心，反复默想导读经文呢，我们就等于把神的话怎么样活出来，变成活的，而不是在白纸黑字。他用这个比喻，如果 logos 呢是一堆的米，生米，生米怎么样煮成熟饭呢？你必须要有家火，这个火呢就是你的默想导读。 你才会把生米煮成熟饭嘛。所以你怎么样把 Logos 客观的真理变成是主观的神在对你说话，这个话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有真正的领受跟益处呢？你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默想导读啊，这个方式。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完了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这一段以后，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在约翰福音讲到七个神迹啊，第二章讲变水为酒，第四章讲医好大臣的儿子，第五章讲医好瘫痪38年的这个病人，第六章给5000人吃饱，那第六章还有一段在水面行走，那之前有讲过就不讲了。那再来第九章医好生来瞎眼的人，第十一章是拉撒路死而复活，这就是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同样的，同时呢，在路加福音呢有七个用我是开始的宣告，那这个是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啊，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问说啊，你是谁啊？我怎么样去跟以色列人介绍你啊？啊，这个耶和华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啊，我是自由拥有者。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我是 ，echo in me 啊，就是希腊文，就说我是生命的粮。刚才讲到了第六章，接下来在第八章要讲我是世界的光，第十章讲我是羊的门，第十章讲我是好牧人，十一章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十四章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十五章讲我是真葡萄树。那 I am who I am 啊，希腊文就是 echo in me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凡是讲我是啊，犹太人都听得懂，就是说哦，他在把自己比喻自称为神啊，是这个观念。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节期哈，这个节期在以色列人呢，从一月到十二月哈，这个是阳历啊，阳历跟犹太人的节期算法不同。那我们阳历的四月是收割的时候，十月是犁田播种的时候。那么四月初，三月底四月初呢，就是逾越节。那再来五月呢，就是五旬节，又叫七七节。那到了九月呢，就是祝棚节，要只有收藏节。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祝棚节。那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五旬节呢，就是说啊，这个第一次这个种的这个农产品出熟的啊，出熟的农产品要献给神做甘心祭，那这在五旬节。啊，最后就是祝棚节，然后庆祝农作收成，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棚中，那就是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也是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所以呢，在祝棚节的时候，你到了以色列哈啊，有耶路撒冷，你会看到家家户户哈，会在他的门外面搭个棚子，上面放棕树枝，然后呢，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没有住在房子里面啊，就都住在外面的这个小棚子里面。啊，祝棚节到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个啊，第七章十四节，第七章。他说到了节期，到了这个节期，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教训了。犹太人听见耶稣的教训非常的稀奇，说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教训，是哎，耶稣耶稣，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些教训啊？当然耶稣没有告诉他说，哦，我去神学院学的啊，不是啊。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是差我来者给我的啊。人如果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啊，当你立志遵行，你就可以有一个分辨，分辨什么？知道这个教训出于神啊。那如果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当你学习去遵行的时候就知道。所以当人听见教训，我们听见读圣经，听见神的话，我下决心要去遵行遵守的时候，我就懂得分辨我现在所遵行的到底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啊。那这个祝棚节我们刚才讲到了，又叫收藏节，又在阳历九到十月之间，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那我们从利未记23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而祝棚节的期间，大家住在这个小棚子里面，那祭司每天要到希罗亚池，刚才讲到说这个圣殿啊，要往下走，走到希罗亚池去盛水，啊，用一个水瓶装了水以后呢，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经过水门的时候就要读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啊，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眼欢然取水，然后带回来的水呢，就把这个水浇在圣殿的祭坛上面。这个动作就是要祈雨啊，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播种嘛，啊，要播种，所以要有雨水。因为祝棚节以后就开始播种啊，到了这个第八天啊，会有特别的浇水跟点火的仪式。所以呢，到了最后一天，就是节期的末日，也是我们这一段圣经讲的37到39节。最大的那一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就知道耶稣这句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前一章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指的是啊，耶稣就是神的话，神的灵。这里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啊，指的也是圣灵。当然我们这个圣灵的降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知道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五旬节才实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理解一下啊，耶稣说我的腹中啊，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江河，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那我们从以西结书36章25节知道这个新约的预言啊，新约的预言，以西结书说的这一段预言，他说神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那这个旧约圣经写的这件事情也是后来啊，这个用水礼浸水礼的一个根据。那耶稣说啊，这不是耶稣说，以西结啊，以西结说这个预言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啊，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我们就晓得信主的人里面就有圣灵，那这是根据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说，凡听了神的道，听了就信的人，他里面就有圣灵为印记。刚才我们讲到约翰福音7章38、39节，信耶稣的人就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要领受圣灵。那什么叫做把神的灵写在放在你们里面呢？那我们从希伯来书10章16节有更具体的认识，就是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就是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希望你建立这个观念了，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生命。所以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就是说我要把我的话写在你们的心上。所以我们刚才说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们要吃生命的粮，我们大量的读圣经，当我们大量的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追求被圣灵充满。哦，神的话在我里面，就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当我把这个神的话语变成 Rhema 的时候，我就得着这个能力啊，神的话充满能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明白这个圣灵跟神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前后关系。那我们最后用约翰福音6章63节作为结束啊，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道成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生命在他里头。好，我们来做祷告哈。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恩典，把你的话语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一生有凭据，有这样子的印记，我们啊在主里面有一个永生的记号，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立志遵行，因为这是从主来的吩咐。谢谢恩主，求你照这个经文，照这样子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听到的人就信，信的人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就一生蒙福。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